王德，字子华，是通远军熟阳寨人。凭借勇武应征入伍，隶属西州统帅姚谷。恰逢金人入侵，姚谷的军队驻扎在淮州、泽州之间，派王德去侦察敌情。王德斩杀一名敌将后返回，被捕认为进武校尉。姚谷说，能再去一次吗？王德率领16名骑兵径直进入隆德府官署，擒获为首姚太师，左右惊恐骚动，王德亲手杀死数十上百人，众人惊愕注视，不敢上前。姚谷将姚太师带上刑具献给朝廷，钦宗询问情况。姚太师说，我被擒时只见一个夜叉，当时人们于是称王德为王夜叉。建炎元年，王德率秦王军队日夜兼程奔赴朝廷，改属刘光世，平定济南贼寇李煜，池阳贼寇张玉。刘光世率领先锋征讨李成，王德率100名骑兵侦察敌情，到达蔡州上蔡一口桥，贼寇怀疑是诱敌骑兵，聚集部众想要向西进攻。王德挥动马鞭大声呼喊，朝廷大军到了。贼寇惊骇逃跑，王德追杀众多贼寇。李成逃往新溪，收集散兵再次交战。贼寇看到刘光世打着伞盖在阵中行走，没有穿铠甲，知道他是主帅，集中兵力包围他。王德突围护送刘光世回营，随后袭击打败李成，被授予武略大夫。建炎三年春天，升任前军统领，驻扎在天长。金人攻打扬州，西军大多溃散，王德赶往宣化，恰逢叛将张玉、张燕围攻河州，太守张济向王德求援，王德军队逼近城下，贼寇没预料到他们到来，大败而逃。天亮时交战，斩杀张玉，俘获其士兵骑兵上万人，从采石渡过长江。刘光世正谋划讨伐苗阜、刘正彦的叛乱，迎接王德到建康，对他说，江都的骚扰，各路军队不是逃窜就是做盗贼，你可以仗义连夜渡过长江，为国家的急难献身。于是王德把军队交给刘光世。恰逢苗阜、刘正彦逃往闽中，下诏命王德追击，隶属韩世忠。王德想自己建立功名，而韩世忠一定要让王德做他的部下，派清江陈彦章在信州拦截王德。陈彦章拔出佩刀攻击王德，王德杀了陈彦章，把他的尸体示众。王德到达蒲城，斩杀苗羽，擒获马柔吉，送到皇帝驻地。韩世忠控告他擅自杀人，王德被关进御史台监狱。侍御史赵鼎审理认为王德应当处死，皇帝下令特别宽恕他，将他编管到郴州。当时刘光世驻屯在九江，得到杨维忠丢失的空白黄翅，就自作主张恢复王德前军统制的职务，派他平定信州妖贼王念经。行军到饶州时，恰逢贼寇刘文顺围攻城池，王德率兵赶去，刘文顺请求投降，王德接受投降后杀了他，其余的人一个也没杀。王德对各位将领说，王念经听说我停留，一定不会防备。于是日夜兼程，一鼓作气擒获了王念经，将俘虏献给朝廷，下诏恢复王德原来的官阶，加任五显大夫、荣州刺史。建炎四年，刘光世镇守京口，任命王德为都统制。金兵再次南侵，刘光世想退保丹阳，王德请求以死捍卫长江，诸将依靠他增强信心。王德分兵扼守险要，渡过长江袭击金人，收复真、杨等几个州郡。之后又在扬州北面遇到敌人，有一个身披重铠的敌将冲阵，王德持马呵斥他，重铠敌将径直上前刺王德，王德挥刀迎击，敌将立即落马，众人惊骇，于是王德指挥骑兵乘势进攻，杀敌数以万计。绍兴元年，平定秀州水贼绍清。当初王德与绍清在崇明沙交战，亲自举旗指挥士兵拔除栅栏攻入，绍清军队大败。后来其余党羽又来挑战，间谍报告说将用火牛阵，王德笑着说，这是古法，可以用一次但不能用第二次，现在不知变通，这正好被擒。先命令全军拉满弓，阵势刚接触，万箭齐发，火牛都往回跑，贼众全部被歼灭。绍清自负请命，王德将俘虏献给皇帝驻地。皇帝在便殿召见他慰问，褒奖赏赐特别优厚，升任中亮大夫、 同州观察使。绍兴三年，刘光世任江淮宣抚使，应当一助建康，命令韩世忠代替他。王德率领数十名骑兵从京口迎接韩世忠，估计快到他的部下时，徒步站在道旁，高声说擅自杀死陈彦章，王德引马投请死。韩世忠下马握住他的手说，知道您是条好汉，以前的微小嫌隙不必放在心上。于是设酒敬花别。这年冬天，任巩州知州，西河兰阔路兵马前辖。次年春天，任兰州知州，一驻池阳及当涂，任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。金兵掠夺江北，攻破滁州。王德渡过长江袭击，夺回滁州，追到桑根，擒获女真万户卢贝一人，千户十余人。绍兴五年，改任环庆副总管。绍兴六年冬天，刘裕派刘伶、刘尼驱使乡兵30万，分东西两路入侵。朝廷内外很恐慌，商议想做保卫长江的打算。殿帅杨义忠、统制张宗炎、田世忠及王德等人分兵抵御，在藕塘大败刘尼的军队，刘尼只身逃走。刘伶在顺昌听说后，也拔营逃遁。王德追到寿春，没追上，缴获他们的粮船400艘。平定功劳，受任武康郡承宣使，时任相州观察使。绍兴七年，改任西河兰阔路副总管，行营左护军都统制，驻军合肥。恰逢刘光世被罢免宣抚使，下诏命王德全面统领他的部众，以力琼为副将。力琼与王德以前地位相等，耻于屈居其下，率领部众叛变，投靠刘裕。绍兴八年，命令王德隶属张郡，将他的军队命名为瑞胜。绍兴十年，解了颍昌之围，张郡发文书命王德攻取宿州。王德日夜兼程，从寿春赶到祁县，与敌人尤其相遇，于是进入城中，偃旗息鼓，敌军骑兵离去。于是秘密进军宿州，半夜逼近敌营。敌将高统军第二天早晨在汴水边摆开阵势，为首马秦同知耶律温率3000人暗中在水边邀战。王德策马率先渡河，步兵骑兵跟随其后。远远的对贼寇说，我与金人大小百战，即使冥王跪求，无不粉身碎骨，你们是什么东西？贼寇于是弃兵投降。马秦耶律温持马入城，关闭城门守城。王德到达，叫马秦出来，用顺逆之礼小谕他。马秦于是用绳子拴着自己从城上放下来。王德呵斥他的儿子王顺先登城，马秦率领耶律温投降，王德将他们送到皇帝驻地。王德乘胜赶往亳州，张俊在城父与他会合。当时叛将力琼驻屯亳州，听说王德到来，对三路都统制说夜叉不容易抵挡，于是逃遁。王德进入亳州，禀告张俊说，现在军威已振，请成破竹之势进取东都。张俊认为困难，于是班师。王德战功第一，受任新宁军承宣使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两次升迁为侍卫清军马步军都虞后，封陇西郡侯。绍兴十一年，金人从合肥入侵，尤其到达长江。张俊见一分兵守南岸，王德说淮河是长江的屏障，放弃淮河不守，这叫唇亡齿寒。敌人从数千里外来，粮道一定接济不上，趁他们还没渡河时急速攻击，可以夺其锐气。如果拖延，让他们稍微安定，那么淮河就不是我们的了。张俊犹豫不决，王德更加坚持请求，说希望我们父子先过江，等河州攻下，然后宣抚使在北渡。张俊于是同意王德立即渡采石，张俊督军随后。在江中宿营，王德说明天早晨应当在溧阳会餐。不久夜里攻下河州，早晨迎接张俊入城。敌人退保昭关，王德又击退他们，追到浙高，与金人隔河驻军。诸将帅都聚集，只有张俊后来统制田世忠想等他。王德愤怒地说，事情应当抓住机会，还等什么？径直上马。兀术率铁骑10余万家到列阵。王德说，贼寇右阵坚固，我应当先攻击他，指挥军队过桥，首先冲击其锋芒。一个敌将披甲跃马刚出来，王德拉弓一箭射死他。乘胜大喊，命令上万士兵手持长斧像墙一样推进。敌人大败，退驻紫金山。 王德又委击他们。刘乙对王德说，以前听说您的威略如神，今天果然见到了，请以兄长之礼侍奉您。朝廷诏授王德为清远军节度使，健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，历任浙东福建总管、荆南副都统制。绍兴25年去世，追赠简教少保，又赠少傅。两个儿子王琦、王顺也以骁勇闻名。王彦，字子才，上党人，性格豪放不羁，喜欢读兵书。父亲认为他奇特，让他到京城隶属弓马子弟所。徽宗亲临考场检视，补任下班之英，任清河尉。跟随金元禄经略使重师道两次进入夏国，有战功。金人攻打汴京，王彦慷慨地离家奔赴朝廷，请求自是讨贼。当时张所任河北招抚使，认为他的才能不凡，提拔为都统制，让他率领皮将张毅、白安民、岳飞等11将统帅7000人渡过黄河，与金人交战，打败金人，收复魏州、新乡县、传习各郡。金人以为宋朝大军到来，率数万之众逼近王彦的营垒，包围了好几层。王彦因寡不敌众，突围而出，诸将散归，王彦独自保守共城西山，派心腹联络两河豪杰，图谋再次举事。金人悬赏捉拿王彦很急，王彦担心生变，夜里睡觉多次换地方。他的部曲察觉后，相继在脸上刺字，刺上赤心报国、誓杀金贼8个字，以示没有二心。王彦更加感动激励，抚爱士卒，与士卒同甘共苦。不久两河响应，忠义民兵首领复选，孟德、刘泽、焦文通等都归附他，部众10余万，绵延数百里，都受王彦约束。金人忧虑此事，召见其首领，让他率大军攻破王彦的营垒。首领跪着哭泣说，王都统的营寨坚如铁石，不容易图谋。金人于是暗中派遣近期骚扰王彦的粮道，王彦率兵等待，斩杀俘获很多。王彦进一步整治军队，定下日期大举进攻，将日期报告给东京留守宗泽。宗泽召王彦来开会，王彦于是率兵万余渡过黄河，金人用重兵袭击他的后面，却不敢攻击。到达汴京后，宗泽大喜，命令王彦驻兵近郊，以保为根本。王彦就把所部兵马交给留守司，只带少量清兵赶往皇帝驻地。当时已经派宇文虚中为齐秦使议和。王彦见到黄潜善、汪伯彦，极力陈述两河忠义之事，伸着脖子等待王师，希望顺应人心，大举北伐。言辞愤激，大大违背了当朝宰相的意图，于是降职免于应对，任命王彦为武义郎、阁门宣赞舍人、差充御营平寇统领。当时范琼任平寇前将军，王彦知道范琼有叛逆之心，称病不就职，请求退休，得到批准。知枢密院事张俊宣抚川、陕，奏请王彦为前军统制。张俊与金球楼秀在富平相持，想大举进攻，刚到汉中，召集诸将商议，王彦独自认为不可，说陕西兵将上下之情都没有沟通，如果稍有不顺利，那么五路都会丢失，不如暂且屯兵力浪、新、阳，以巩固根本，敌人入境就发檄文调五路兵来援救，万一不胜，也不会有大的损失。张俊的幕府不赞同他的话，王彦就请求任利禄前侠，不久改任金军防州安抚使、荆州知州。当时中原盗贼风起，加上饥荒，无所凭靠获取食物，只有属地富饶，大盗往往觊觎。桑仲攻陷淮安、襄阳后，城势西进，军防失守，直捣荆州白土关，部众号称30万。桑仲是王彦过去的部下，用文书向王彦请求说，桑仲不敢冒犯您，希望借刀入蜀救时而已。王彦于是派统领官门吏为先锋攻击他，贼寇很精锐，门吏战死，将士大惊失色，有人请求躲避。王彦斥责说，书香张公正在关陕有事，如果桑仲越过荆州到达梁阳，那么我们就腹背受敌，大事就完了，敢说躲避的斩首。立即率兵赶往长沙坪，背水聚山，设下伏兵等待。贼寇见官军少，像蚂蚁一样聚集搏战。王彦举旗一挥，士卒殊死战斗，贼寇败走。 王彦让士兵休息后进击，追到白契，收复房州。绍兴元年九月，代理京西南路副总管李忠反叛，骚扰京西，于是攻打荆州各官。贼众都是河朔人，骁勇善战，王彦与他们交战不利，关隘失陷。王彦退出秦郊，命令将士全部埋伏在山谷间，焚烧秦郊的积聚，假装像逃跑的样子。秦郊距离郡城20里，道路平坦，王彦招募敢死士更换旗帜，设下骑兵等待。过了两夜，贼寇到达秦郊，官军迎战，大败贼寇，追袭到秦岭，于是收复前又陷而回。李忠逃走投降刘裕。当初桑仲败回襄阳后，就聚集散王攻陷邓州，凶焰又盛，向南攻打德安，向西占据军阳，分兵三路，一路攻筑口关，一路出马郎岭，一路直捣浔阳。前军距离荆州不到30里。王彦说，桑仲因我寡敌众，所以分三路来分散我的势力，按兵法应当先攻破其坚固的一路，那么脆弱的一路就会自己逃跑。派副将焦文通抵御住口关，自己率清兵驻扎马郎。相持一个月，大战6天，贼寇大败，桑仲被其部下所杀。又有王辟、董贵，其手中拥兵窥视蜀地，势力虽不及桑仲，但小的也不少于数万，王彦全部讨平了他们。这年冬天，伪齐秦凤经略使郭震率数千骑兵劫掠白石镇，王彦与关师谷合兵抵御，贼寇大败，擒获郭震，收复秦州。张俊根据致命任命王彦节制商、国、陕、华州军马。三年正月，兀戍入侵，张俊召王彦与吴玠、刘子宇在兴元会合。洒离河从上京急速行军，不到一天就到达浔阳。统治官郭靖战死，王彦退守石泉县。金军进入荆州、均州，王彦赶往西乡。二月，金军攻打饶峰关，王彦与吴玠抵御，未能击退，饶峰关失守，王彦收拢残兵逃往达州。五月，王彦派兵到汉阴县，与刘裕的部将周贵交战，大败周贵，收复荆州。张俊奉朝廷旨意提升王彦为保康郡承宣使兼宣抚司参议，王彦没有接受。五年四月，被任命为荆南府知府，兼任归州、峡州、荆门公安军安抚使。王彦利用荆南的荒地安排屯田，从蜀地购买1700头牛，交给官兵耕种，开垦田地850顷，按等级分给将士。六年二月，任襄阳府知府、京西南路安抚使。王彦因与岳飞有嫌隙而推辞。张俊上奏任命王彦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、督抚参谋军事。六月，率领10000人的八字军前往皇帝驻地。到达镇江时，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上书请求解除官职，没有得到允许。朝廷下诏免去丧服，催促他入朝奏对，于是任命他为浙西、淮东沿海制置副使，率领所部驻守通州的料角。七年正月，王彦因派将领到解前军中抓捕逃兵，军士在街市上争斗，言官弹劾他军纪不严，被降官两级。王彦心中不安，请求守完余下的丧期。二月，恢复洪州观察使、邵州知州。王彦入朝辞行，皇帝赏赐慰问十分丰厚，说因为你善于治理百姓，所以交给你方面的州郡不久就会召你回来。九年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0岁。王彦被称为名将，在建炎初年多次击败强敌，威名震动河朔地区。当时朝廷正被何毅所困扰，很快就召他回朝，又夺去他的兵权，让他治理州郡，世人议论都为他感到惋惜。王彦侍奉父母孝顺，做官廉洁，子弟有战功，不给他们推恩赏赐。临死时召来弟弟和侄子，把家财平均分给他们。魏胜，字彦威，淮阳军宿迁县人，多智谋勇气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应募成为弓箭手，迁居山阳。绍兴31年，金人准备南侵，聚集粮草，制造兵器，登记各路百姓为兵。魏胜兴奋地说，这正是时候。聚集300名义士，北渡淮河，攻取涟水军，宣扬朝廷的恩德，不杀一人，涟水百姓一致听从。接着攻取海州，郡守渤海人高文富听说魏胜起兵，派兵来捕拿魏胜。 在海州南边80里的大衣山与金兵相遇，魏胜迎击打退他们，追到城下。众人金船水路都有兵，城中非常恐慌，高文富闭门防守，驱赶百姓上城抵御。魏胜命令在城外多竖旗帜，点起烟火作为仪兵，又派人到各城门前告谕金人背弃盟约、无名兴师以及本朝宽大爱民的用意。城上百姓听了，立即打开城门，魏胜派勇锐的人登上城楼，其余从城门进入，没有人抵抗。只有高文富和他的儿子高安仁率领牙兵据守，魏胜整顿军队，与高安仁父子在桥门内交战，杀死高安仁及周兵1000多人，擒获高文富，百姓都安居如常。魏胜代理知州事务，派人告谕渠山、怀仁、牧阳、东海各县都安定下来，于是免除租税，释放罪囚，打开仓库，犒劳战士，把忠义之士分为五军，纪律严明，整肃部署如老将。魏胜自己兼任都统制，更加招募忠义之士以图收复，远近听说纷纷响应，10天之内得到士兵数千人，随即详细报告边境上的帅首，希望得到军装弃甲。当时帅首虽然知道金人将被蒙，但没有人首先发难，都不敢上报。左军统制董承谋划出兵西北攻取宜州，魏胜先派间谍回来，得知金兵数万人到达宜州，因为我军弃甲尚未完备，告诫董承不要行动。董承不听魏胜的，率领所部1000多人直入宜州巷战，杀死宜州守将及军士3000多人，其余全部投降，获得弃甲数万件。金人生力军又聚集起来，争相登屋扔瓦攻击，董承军几乎失败。魏胜想斩董承，因其骁勇，释放了他。金人派同知海州市蒙恬镇国率兵10000余人攻取海州，抵达州北20里的新桥。魏胜率兵出城迎战，在险要处设伏，列阵以待。众人殊死战斗，伏兵发动，贼一军大败，杀死蒙恬镇国，斩首1000人，降俘300人，军威更加振奋。山东的百姓都想前来归附，魏胜传发檄文招抚告谕，集结等待朝廷军队到来。宜州百姓在苍山建寨的有数10万人，金人围攻他们，久攻不下，寨主腾叫向魏胜告急。魏胜率兵前去救援，在山下列阵。金人有很多伏兵，魏胜的士兵遇到伏击，都奔向山寨。金人袭击他们，魏胜单人独骑殿后，挥舞大刀奋力攻击。金人望见魏胜，知道他是主将，派500骑兵把他重重包围。魏胜驰骋冲击，四面攻击，金兵阵型散开又合拢。交战多时，身上受了几10处枪伤，冒着刀刃冲出包围。金兵追赶，他的马中箭倒地，他步行进入山寨，没有人敢阻挡。金人又急攻，断绝水源，寨中吃干粮，杀牛马喝血。魏胜默默祈祷，而大雨骤降。金人攻击更急，环绕山扎营。魏胜推测他们必定再次进攻海州，趁机从小路出寨返回城中。金人果然解除苍山之围，从新桥直抵城下，魏胜出战都取得胜利。金兵分兵四面攻城，魏胜招募勇士登城抵御，箭矢如雨，1连7天，金兵死伤很多，逃走了。魏胜曾出战，箭中鼻子穿过牙齿，不能进食，仍然亲自指挥作战。魏胜起义很久，朝廷还不知道。沿海制置使李宝派他的儿子李公佐从海路侦察敌情，到达海州才派忠义将领朱振、楚道前往朝廷，把魏胜的姓名告知执政大臣，才知道魏胜的功劳。金主完颜亮举兵渡淮，顾虑魏胜从后面窥伺，分兵数万人来攻，恰逢李宝率领水军前往胶西，击破金人战船。魏胜派人邀请他一同在新桥攻击金人，大败金军，金兵没有退去。李宝知道金船将逃，又率兵登船防备海盗。金主当初命令建造海船，想分兵进入苏杭，全部用中原百姓驾驶船只。百姓家中送一球的人互相传告，等朝廷军队到来就背叛金人。等李宝的船进入岛中，恰遇北风强劲，船不能前进。过了一会儿风向反转，金人把船靠在岸边，驾船人望见李宝的船，谎称这是金国兵船，让金人都进入船中。船忽然到来，金人不知道李宝放火焚烧他们的船，船用红油卷做翻， 风顺火大，驾船人都登岸逃跑。在船中的精兵坐着等被捆绑装上囚车，全部缴获了他们的船。李宝获胜后，魏胜也回州做防御准备。精兵到来，在城北杀向扎营，列阵准备攻打关门，先派人劝魏胜投降。魏胜开门出去告谕他们说，你们的君主背叛盟约失信，无故兴兵，我朝以仁义之师来收复旧疆，你们的君主肚怀必败，你们应该早日来归顺，必定获得爵位赏赐。这时精兵已逼近关门，魏胜登上关门奏乐饮酒犒劳军士，命令固守不要出战。精兵攻打了很长时间，魏胜才派出少量士兵凭借险隘攻击。金人知道不可攻取，率军转而渡河袭击关后。魏胜收兵入城，精兵追赶将要追上，魏胜独自骑马驱逐他们，喝道，魏胜在此。精兵听到都退避，后面的士兵不再敢追。魏胜军已入城，精兵径直赶往城东，想越过沙堰环绕城池扎营。魏胜已先占据沙堰防备，金军不能过去，抵抗交战一整天，始终不能靠近。有新招募的士兵守河，不熟悉军事，精兵突然渡河，魏胜担心河路被切断，急忙收军入城。精兵追到东门外黄土板，魏胜单骑追逐，大声呵斥，500精兵都望风而退。魏胜又追了十几里，士兵得以入城。有不能入城的，从城南进西门。精兵又从西南来袭击，魏胜从后面呵斥，精兵惊骇散退，亲手杀死数人。奏报战功后，授官阁门之后，差遣为海州知州兼山东路忠义军都统，派他的儿子魏昌与洞宇山首领张荣拿着旗帜榜文前去联络山东忠义。精兵自新桥、关子门、沙堰的失败后，死伤众多。一天黎明，趁着浓雾，四面逼近城池急攻。魏胜激励士兵，竭力防御，箭石交下，城上融化金枝，投掷火牛。精兵不能前进，多死伤，于是拔营逃走。在海州周围筑起长墙，把州城包围在中间，使城中不能出来。等到完颜亮死，才解围离去。魏胜善于使用大刀，能左右射击，旗帜上写着山东魏胜，金人望见就退走。魏胜制作十几面旗帜，写上自己的姓名，暗中交给各位将领，遇到激战就举起来，精兵都躲避逃走。当初魏胜起义时，没有州郡的粮饷供给，没有府库仓廪的储备。魏胜规划市场交易，征收酒税和盐税，劝富户卖粮，环绕海州侦察敌兵攻取的地方，筑城挖壕，堵塞关隘。在军中的时候，没有一天松懈，常常像是敌人到来一样。正在召集远近人马，犒劳士兵，约定期限，恰逢金主完颜亮被弑，精兵北归，朝廷军队也南撤了。当初完颜亮听说魏胜在海州，知道不可攻取，说稍等，将来攻取他容易。完颜亮死后，魏胜更加能够自制军旅，人人都是精锐，抓获金人间谍，用90犒劳，后加贿赂送回去。有从北方来归顺的，与他同起同卧，共同饮食，表示不怀疑，周济他们的贫困，使他们感激。从此山东河北归附的人很多，得到金人虚实情况，都上报朝廷。又评定忠义之士的功劳能力，临时授予官职，通过李宝转达朝廷，全部照准。金人派山东路都统总管率兵100,000攻打海州。这时李宝率领海船水陆并进，抵达城北沙巷，魏胜率众与李宝军合兵大破金兵，斩首不可计数，堰水因此不流，其余全部奔逃溃散。魏胜独自率兵追击，败兵20里，到达新桥，又打败他们，全部缴获他们的鞍马弃甲。李宝也驻扎海州，做进取的打算。金人又派五经太师征发各路兵20多万人来攻海州，先派一军从州西南断绝魏胜军的粮道。魏胜挑选3000多勇猛士兵，在石塔堰抵御，金军不能前进，到夜间才回军，留下1000人防备险隘。精兵100,000人来争夺，魏胜率众鏖战，杀死数千人，其余都逃去，下令守险不要追击。报告李宝，李宝因防备海盗登船，不再发兵。精兵大量聚集，魏胜全力抵抗，从早到晚 金兵不能夺取。魏胜命令步兵整队前进，自己殿后。当时百姓因李宝已经登船，害怕金兵大量到来，都想入城，统治郭魏关闭城门不让进。人民牛马遮蔽原野，呼号声震动大地，城中也很恐惧。魏胜入城，告谕贼士退怯的情况，固守可以无忧，于是打开城门全部接纳。过了不久，金兵环绕城墙围了好几层，魏胜与郭魏分兵防御，偃旗息鼓，寂静如同无人。金军惊疑，几天不敢进攻，后来竖起云梯，放置炮石，四面合围，背土填壕。魏胜等他们靠近城墙，击鼓张旗，箭石齐发，接着用火牛、金枝共三昼夜，金兵始终不能靠近，于是停止进攻，修建营垒，断绝河道，谋划固守。魏胜趁其不备袭击或单独出击骚扰，使他们不得休息，又成夜发兵劫营或焚烧他们的攻城器具。随后金人合力急攻，魏胜向李宝告急，李宝上报朝廷，回报城中，以命张子盖率兵来解围。金人也知道张子盖军将要到达，已有退意。不久，张子盖先率骑兵到达，魏胜出城与张子盖商议战事，并催促他的步兵。魏胜出兵城北杀向，与金军大战，斩首不可计数，追了几十里，其余兵都逃遁。魏胜与张子盖商议进讨，张子盖说，我受诏解围，不知其他，于是率军返回。城中怀疑恐惧，想跟随朝廷军队出去，魏胜亲自在路上拦阻，告谕他们到涟水军与他们一同返回。当时都督张俊在建康，召见魏胜询问军务，转任阁门宣赞舍人，差遣充任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兼镇江府驻扎御前前军统制，仍任海州知州。魏胜返回。隆兴元年，朝廷下诏以镇江御前同统治魏权来守海州，督府也派贾和仲充任山东河北路招抚使，节制本路军马驻扎海州。贾和仲嫉妒魏胜，暗中引诱忠义军，使他们不安。魏胜与他分辨是非，贾和仲又在都督面前进谗言陷害魏胜，都督被迷惑，召魏胜到镇江议事，罢免他的职务，改任京东路马步军副总管，都督府统制，驻扎健康府。后来督府知道被贾和仲诬陷，罢免贾和仲，恢复魏胜就职，仍派镇江御前后军屯驻海州，代替前军返回镇江。魏胜回到海州后，安抚一方百姓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改任中州刺史。海州城西南背靠孤山，敌人来犯时，登上孤山俯瞰城中虚实一目了然，因此西南方向受敌最严重。魏胜修筑双重城墙，将孤山围在城内，敌人来犯时先占据孤山，便无法造成危害。魏胜曾亲自创制如意战车数百辆，炮车数十辆，车上装有兽面木牌，大枪数十支，悬挂毡木软牌，每辆车用两人推轮，可遮蔽50人。行进时装载辎重器械铠甲，停下时作为营寨，搭挂起来如同城垒，人马无法靠近。遇到敌人时又可以抵御箭矢。列阵时如意车在外围，用旗帜遮蔽，弩车位于阵门，上面放置床子弩，箭矢大如凿子，一箭能射杀数人，发射三箭可达数百步。炮车在阵中发射火石炮，也能达到200步。两阵靠近时，阵中发射弓弩箭炮，靠近阵门石刀斧枪手突然出击，交战时骑兵出击，两面夹击，得胜后拔阵追击，稍退则进入阵中稍作休息，士卒不疲劳，进退都便利。伺机出击，考虑到可能遇到阻挡，预先做好解脱的准备，夜间练习不让人看见。他将这种战车的制作方法上报朝廷，诏令各军按照他的式样制造。绍兴二年，因为议和而撤去海州的戍守，命令魏胜担任楚州知州，带领本州官吏和部队前往新任所。诏令魏胜同淮东路安抚使刘宝、高邮军之军刘敏错置盱眙军、楚州一带，魏胜专门负责错置清河口。当时合议尚未决定，金兵乘宋军松懈，用船装载器械铠甲粮食从清河出发，想要侵犯边境。魏胜侦察到这一情况，亲自率领忠义之士在清河口抵御。金兵诈称要运粮到泗州，从清河口进入淮河。 魏胜知道他们的阴谋，想要抵御，都统制刘保认为正在议和，不允许。精兵骑兵侵入边境，魏胜率领各军在淮阳抵御，从卯时到申时，胜负未决。金军增兵前来，魏胜与他们奋力作战，又派人向刘保告急。刘保在楚州相距40里，坚持说正在讲和，绝无战事，始终不发一兵。魏胜见使用尽，救兵不到，仍然依靠土丘列阵，对士卒说，我当战死在这里，能逃脱的人回去报告天子。于是命令步兵在前，骑兵殿后，到达淮阴东18里处，中箭坠马而死，时年45岁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保宁军节度使，谥号中壮。当时淮南尚未平定，诏令在镇江府江口镇立庙，赐号包忠，等待事情平定后再在战死处立祠，并且命令有关部门刻墓收敛，葬于镇江，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官，魏交为武功大夫、中州刺史，魏昌为诚信郎，赐银千两，绢千匹，住宅一处，田地百顷。后来使者经过淮东，才得到详细情况，回朝后报告给皇帝。因为刘保不出救兵，削去两镇节钺，没收家产，贬到琼州而死。魏胜所召集的忠义之士，有的被假合众诱骗归属其他屯驻部队，有的因撤戍而隔绝，还有5000余人并入京口屯驻前军。魏交天差扬州兵马前辖。淳熙15年，孝宗对叔臣说，魏胜的儿子应当给予优待，又说，人才必须使用才能显现，假如魏胜不因边境战事，怎能显现他的才能。诏令魏交天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。张宪是岳飞的爱将，岳飞击败曹成时，张宪与徐庆、王贵招降了曹成部众20000人，由郝正率领部众逃往袁州，头上披着白布，要为曹成报仇，号称白金贼，张宪一举擒获了他。岳飞派遣张宪收复随州，敌将王松不战而逃，张宪进兵邓州，据城30里，遇到数万贼兵迎战，张宪与王万、董先各自率领骑兵突击，贼众大败，于是收复邓州。绍兴10年，金人被蒙入侵，张宪在颍昌、陈州作战都大获全胜，收复了这些城池。兀术在灵隐县驻扎12万军队，杨再兴与敌交战，战死。张宪随后赶到，击破金兵溃兵8000人，兀术趁夜逃跑。张宪部将徐庆、李山又在灵隐东北取胜，击破金兵6000人，缴获战马100匹，追击15里，中原大为震动。恰逢秦桧主张和议，命令岳飞班师，张宪也返回。不久，秦桧与张俊密谋杀害岳飞，暗中引诱岳飞的部署，以优厚赏赐引诱能告发岳飞事情的人，但始终无人响应。听说岳飞曾想杀王贵，又仗打了他，便引诱王贵告发岳飞。王贵不肯，说作为大将怎能不用赏罚用人，如果因此生怨，那怨恨就太多了。秦桧、张俊无法使他屈服，张俊便用私事胁迫王贵，王贵害怕而服从。当时又有王俊善于告发，号称刁，因奸诈贪婪多次被张宪制裁。秦桧派人劝说他，王俊便听从了。秦桧、张俊谋划，因为张宪、王贵、王俊都是岳飞的部将，让他们互相攻击揭发，从而牵连到岳飞父子，希望皇帝不怀疑。张俊亲自写好状词交给王俊，妄言张宪谋划让岳飞重返军队，命令王贵告发，让王贵逮捕张宪。张宪还未到达，张俊就预先准备好监狱等待他。蜀吏王应求禀告张俊，认为密院没有推勘的法规。张俊不听，亲自进行审讯拷问，逼迫张宪自污，说得到岳云的书信，命令张宪谋划让岳飞重返军队的计策。张宪被拷打得体无完肤，始终不屈服。张俊亲手完成御词，报告秦桧，将张宪带上刑具送到刑在，交给大理寺。秦桧奏请赵岳飞父子来证明张宪之事。皇帝说，刑罚是用来制止祸乱的，不要胡乱追查证人，动摇人心。秦桧假传诏令赵岳飞父子前来。莫其谢诬陷岳飞派于鹏、孙吉送信给张宪、王贵，命令他们虚报警报以动摇朝廷，又说岳云 给张宪写信谋划让岳飞重返军队。这些书信都没有，便妄称张宪、王贵已经烧毁了，只凭众人证词定案。此事记载在岳飞传中。张宪被判死罪，抄没家产。绍兴32年，追赴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阆州观察使，追赠宁远军承宣使，录用其家属。杨再兴原是贼将曹成的部将。绍兴二年，岳飞击败曹成，进入莫邪关。第五将韩顺夫解下马鞍，脱掉铠甲，用所俘虏的妇人陪酒。杨再兴率领部众直接冲入他的营寨，官军退却。杨再兴杀死韩顺夫，又杀死岳飞的弟弟岳帆。曹成败逃，杨再兴跳入山涧，张宪想要杀他，杨再兴说请绑我去见岳公，于是被绑。岳飞见到杨再兴，惊异于他的相貌，释放了他，说我不杀你，你应当以忠义报国。杨再兴拜谢。岳飞驻扎襄阳，以图谋中原，派遣杨再兴到西京长水县的邺阳，杀死孙都统及统制满载，斩首500余人，俘获将吏100人，余众奔逃溃散。第二天又在孙洪涧交战，击败贼众2000人，收复长水，获得粮食2万担，供给军民，全部收复西京险要之地，又得到韦齐所留下的战马万匹，粮草数十万。中原各地纷纷响应，又到蔡州焚烧了贼军的粮草。岳飞在郾城击败金人，兀术愤怒，联合龙虎大王、盖天大王及韩昌的军队逼近。岳飞派儿子岳云迎敌，激战数十回合，敌军不支。杨再兴单骑冲入敌阵，未能擒获兀术，亲手杀死数百人而回。兀术极为愤怒，集中兵力再次前来，在灵隐驻扎12万军队。杨再兴率300骑兵在小商桥与敌相遇，突然与之交战，杀死2000余人，以及万户撒巴背井，千户百人。杨再兴战死，后来找到他的尸体，火化后得到箭卒两声。牛皋，字伯远，汝州鲁山人，起初担任摄事。金人入侵时，牛皋聚集部众与敌交战，多次获胜。西道总管翟兴上表捕授他为保义郎。杜充任东京留守时，牛皋在鲁山讨伐大盗杨靖，三战三胜，贼党奔逃溃散。累次升迁至荣州刺史、中军统领。金人再次进攻京西，牛皋十余战都获胜，加任果州团练使。京城留守上官务征召他为统统制，兼京西南路提点刑狱。进攻江西的金人从荆门北归，牛皋在宝丰的宋村设伏，击败了他们，转任河州防御使，充任五军都统制，又与背景在鲁山邓家桥交战，击败他们，转任西道招抚使。韦齐向金人请求出兵入侵，牛皋在要害之地设伏，自己驻扎在丹霞等待。敌兵全部前来，伏兵发动，俘获其酋长郑武，升任安州观察使，不久受任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，知蔡州遇敌作战总是取胜，加任亲卫大夫。恰逢岳飞任江西、湖北制置使，将从乡汉规划中原，命令牛皋归属岳飞军队。岳飞非常高兴，立即征召他为唐邓乡引州安抚使，不久改任神武后军中部统领。韦齐派李成联合金人入侵，攻破襄阳六郡。敌将王松在随州，岳飞派牛皋前往，携带3天干粮。干粮还未吃完，城池已被攻破，活捉王松斩首，获得5000士兵，于是收复随州。李成在襄阳，岳飞派牛皋率骑兵击败他，收复襄阳。金人进攻淮西，岳飞派牛皋渡江，自己率军与牛皋会合。当时韦齐驱使5000甲骑逼近泸州，牛皋远远地对金将说，牛皋在此，你们怎敢来犯？众人都惊愕，不战而溃。岳飞对牛皋说，一定要追击他们，若放去而复来，没有好处。牛皋追击30余里，金人互相践踏，即被杀死者近半，斩杀其副都统及千户5人，百户数十人，军威大振。泸州平定，升任中士大夫。随从平定杨妖，击败了他。杨妖既穷，将中子仪投到水中，然后自己倒下。牛皋跳入水中擒获杨妖，岳飞斩首用匣子装好送到都督刑府。受任武泰军承宣使， 改任行营护圣中军统制，不久充任湖北、京西宣抚司左军统制，加任龙、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金人被蒙，岳飞命令牛皋出兵再变，许之间作战，因功勋最大，受任捧日天五四乡都指挥使、承德军承宣使。枢密行府任命牛皋兼提举一行事务。宣抚司撤销后，改任鄂州驻扎御前左军统制，升任真定府路马步军副统总管，转任宁国军承宣使、京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。绍兴十七年上四日，都统制田世忠大宴诸将，牛皋中毒，急忙回家，对亲近的人说：“牛皋我年纪六十一，官至侍从，幸好很满足了。所遗憾的是南北通和，不能马革裹尸，反而死在窗下。”第二天去世。有人说秦桧让田世忠毒死牛皋。起初秦桧主张和议，不久金人被蒙入侵，皇帝亲手写信给岳飞，让他从便错置。岳飞于是命令牛皋及王贵、董先、杨再兴、孟邦杰、李宝等人经略东西京、汝、郑、颍、陈、曹、光、蔡各郡，又派梁兴渡过黄河，联合忠义社攻取和东北州县。不久李宝在曹州、宛亭、渤海庙接连取胜，董先、姚正在颍昌取胜，刘正在中牟取胜，张宪收复颍昌、怀宁府，王贵部将杨成收复郑州，张英、韩清收复西京，牛皋及傅选在京西取胜，在黄河上取胜，孟邦杰收复永安军，其部将杨玉收复南城军，又与刘正在西京取胜。梁兴会合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赵云、李靖、董荣、牛显、张玉等人在园区击败金人，又在沁水取胜，追到孟州的邵元、金人张太保、程太保等率部投降，又在济源击败金人高太尉的军队。乔沃坚等人收复赵州。李兴在河南府永安军取胜。梁兴在河北攻取淮、为二州，大破兀术军，切断了山东、河北金帛马钢的运输道路，金人大为困扰。不久岳飞回朝，下狱而死，世人以此为遗憾。胡鸿修，字良弼，开封人，宣和初年进入太学。当时政绩会谈论军事，胡鸿修著有兵书二卷。靖康初年首次设立制兵科，胡鸿修应试考中优等，补授成信郎。金人围城时，胡鸿修分地防守。徽钦二帝前往经营，胡鸿修想要结交义士劫持他们，何鲁木加以阻止。二帝被北迁，范琼解散秦王军，胡鸿修说秦王军可以前进，不能后退。发来的檄文命令随军，但没有靖康年号。胡鸿修得到后流下眼泪，怀揣檄文逃走，跟随新道宗秦王。南渡后因忠义升官两阶，胡乡盗贼兴起，有人说招安方便，有人说讨伐方便。胡鸿修作治寇、御寇两篇文章，说天地之气，先春后秋，招安不服从就讨伐。于是任命岳飞为招讨使，岳飞征召胡鸿修为主管缉疑文字，因诛杀钟子仪的功劳，升任城中郎。岳飞被诬陷而死，胡鸿修发愤闭门，装疯十年去世。著有《秦王忠义集》，藏在家中。孙子胡照曾任得安太守。史官评论说，王德一向有威略，早年隶属于刘光世，观察到他不可依靠，晚年跟随张俊，最终因功名显赫，真是懂得选择啊。王燕舍弃家业奔赴国难，多次攻破强敌，威震河朔地区，晚年被剥夺兵权，让他治理州郡，所用非其常才，可惜啊。魏胜从平民崛起，没有甲兵粮饷的资助，率领数千乌合之众抵抗金军数十万军队，最终保全益州，名震当时，壮烈啊。然而被诸位将领猜忌，没有援军而战死，也令人惋惜。张宪等五人都曾是岳飞的部将，被敌人畏惧，也是一时的豪杰。然而有的战死，有的愤懑而亡，而张宪因为不肯做伪证，诬陷岳飞冤死，悲叹啊。